拉萨路的复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51年7月29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所传讲的信息 The Resurrection of Lazar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10729A。 那谢谢巴克斯特弟兄，谢谢巴克斯特弟兄。那晚上好朋友们，下午好。那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在这里向你们诉说在我心里对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的爱。我听到那首荣耀的老歌只要相信，那保罗雷德是这首歌的作者。当他写这首歌的时候，那我是坐在脚前的一个小伙子。那我想他几乎不知道这首歌会成为我在世界各地传道的主题歌。那当我在福特维恩的时候，在第一个晚上那保罗查考的房间里，我听见那首歌那通过公共的广播系统传进来，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我想到了那伟大勇敢的英雄，那多少人听说过保罗雷德，那几乎所有的人。那他死的时候像英雄一般，他从没死，他只是去见主了。那基督徒不会死，圣经中没有经文说基督徒死了。那一个人，那一个好厌恶的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了。那死意味着分离，与神分离。那罪人跟神分离了，但是基督徒却与神永远不分离，他们只是离开这肉身与主在一起了。那保罗在他去世以后，那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他是个很爱开玩笑的人，那你们认识他的人，你们记得他是如何开玩笑的，总是开玩笑。那有些那他总是那给别人开一些小玩笑。那他说他们有穆迪圣经学院，那有个唱诗班在那里唱歌。那他们把那房间的百叶窗都拉了下来，那唱着与你更近我神。那保罗那看了一下，他说嘿，是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他说把那些窗帘白窗给我拉上去，唱一些非常欢快的福音的时刻。那于是他们开始唱在十架上，他说这听起来好多了。那后来再打电话给他的兄弟陆家，那陆家跟他在一起很久了，把他叫到了床边，拉着他的手说，陆家，我们在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他说再想一想，五分钟后我就要站在基督耶稣的面前，披戴他的衣袍，然后他低头去见主了。我披上他的衣袍站在主的面前，我想像那样走。你们呢？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时足迹犹存，对吗？那我喜欢这首生命圣诗，这或许是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因那孤单遇难的弟兄眼见必重拾信心。那过去写的诗歌常常的大大的鼓励了我。那哥伦布那是个过去常唱着航行航行航行的人，那我喜欢能从中得到勇气的东西。那我实在是看不起懦夫，你们呢？那有人害怕，那站在那里，那如果你后面有什么正确的东西，那就为你认为正确的东西而站稳。那不但乐意为他而活，那还愿意为他而死，或任何的事情，那对的就是对的。那些人已经为正确的东西而死，那所以那对福音就是这样。如果认为他是错的，那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就会反对他的，我会尽全力的反对他，因为我不认为他是对的，但我知道他是对的，所以那我全心的相信。那如果这一部分是对的，其他的部分不对，那它就都不是对的。那它要么都对，要么都错。每一个字儿都是真的，你可以把你的魂写在福音的任何的段落上，并且相信它，因为每一点都是真理。那不用害怕，如果你害怕，那就不要那么做。但如果你知道自己站在那儿，那就没问题，那是不一样的。那我只是那刚才在那儿遇见一些的弟兄， 那他们说，布兰迪兄，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带你去打猎，那我肯定也想去。我喜欢打猎，那是我做小孩子时那找到神的地方。我在自然界中看见神，你可以在自然界中看见神，那你看树林，看鸟儿，那看任何你想看的事情，那看看花，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能面对那些美丽的那马蹄莲，那说没有神的，那我想那人的脑子里边肯定出了问题。那如果他会，那如果他能够直视那朵花，看看他是如何死的，然后又如何活的，那你们这附近的人用玫瑰的鲜花点缀整个的院子，我喜欢这样。我想象这里会很冷，那过不久几个月后，霜冻会袭击那朵小花，它就会垂下头然后凋谢了，那花上的花瓣凋零，那杆上的叶子掉落，那朵花里边那会落下那一粒黑色的种子。那接着他们会有一个出殡的仪式，那神为了出殡，那他每年秋天拆来一朵大的云彩，那云哭了，雨降下来，把那粒小种子埋到了地里，那在地下。那接着寒冷的冬天来了，结冰了，也许结到了6到8英寸厚的冰，那这粒小种子膨胀起来，冻住了，裂开了，果肉流了出来。那接着度过了忧郁的冬季，那你却看你的花，那花苞都干了，没了，那茎杆也没了，花也没了，花瓣也没了，那种子也没了，那种子裂开了，那果肉流了出来，什么都没了。那你是花的尽头吗？哦不，悄悄的温暖的阳光开始沐浴大地，那有一个生命的细胞藏在那儿的某个地方，没人能找到，那花又会活过来。若是神给了一条路让花能再活，何况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你我呢？我们岂不更要活过来吗？那最近我跟一个那与我谈话的人，他说，那我们在一个自助餐厅里边来听广播，那正好调到那农业之声频道，他们说他们已经那改良了玉米，那科学家实在很伟大，他们可以通过机器生产出玉米，无法区分这是机器产的玉米还是地里边种的玉米，那可以在这里边拿一袋，那拿出一把用机器制造的玉米，再在这边取出一把那长在地里的玉米，那看看他们没有差别，把他们掺杂你都区分不出他们来，把他们拿到实验室切开，他们每个玉米里面都有同样数量的钙啊、水分啊等等。当广播说你能区分，唯一的方式就是把玉米粒埋下去。他说人造的玉米就再也没有了，但神种下的玉米又能活过来。那我对那个为了公会的老传道人说，我说你最好握住我的手，因为我可能会让你在这里边感到难堪的。那因为这里可能有两个人，一个那他们可能相像，那两个那可能两个人，那也许两个人可以互相的输血，但一个人因接受耶稣基督而拥有了生命的胚芽，而另一个却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预备了一条路，如果我们能走上那条路，走他的路，我们就一定能到达彼岸，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今天下午那我有点迟啊，我想那通常在一刻之后开始。那巴克斯的弟兄，那我听到我妻子告诉我他说的话，说我是个传道人。那让我先告诉你们，那是错的，因为我不是，我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备用轮胎。那你们知道备用轮胎是干什么用的？那当你有个轮胎瘪了，那就把那备胎换上。那我不是指我们的轮胎瘪了，那巴克斯勒弟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哦，那我得为这话道歉，那他得找我算账了。但我是那想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我想说的，我想他们正在那里听我说。是的，我不是指我们的轮胎瘪了，因为我们没有，但备胎是当你有个轮胎瘪了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换上，那但只是备用的。那通常在星期的下午，巴克斯勒弟兄那带我下来，那要么讲我的生平故事，那要么讲一下我们的主，那让我来放松一下。那在那讲道时，那我可以整天整夜的讲道，那不会伤到我的，那一点也不会骄傲到我。但是那在我面前有一个医治的病例会有个异象时，那那个在我身上消耗的那比8个小时的讲道还多，那简直把你的生命都给撕碎了。 那当你讲道时，那是在建造；那当这个异象临到时，那是在拆除。那想的是不同的。那朋友们，我不需要解释这些事儿。那不管我怎么解释他们，那我永远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的。所以你们，那你们只是试着明白一下。那只要相信我，那简直是从你身上把你的生命都拿去了。那我曾经纳闷，当船在风浪中，那耶稣怎么能够躺在那艘船上？他怎么能不知道暴风雨要来呢？那让我记得，他因为能力，那整天都从他的身上出去了，医治人看异象而变得疲惫不堪。那他实在是，他真是太疲倦了，他起不来了，就是这样。那门徒必须得去叫醒他。那顺便提醒，那今早那一位传道人说，巴兰弟兄，我想在一件事上纠正你。那没问题，我很高兴的接受纠正。那任何一个能帮助我，那或告诉我一些事的人，那我都欢迎。他说，那听到晚上的时候，你对他们说，那你知道那些人，那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你讲话时是在做读心术。就说，那令人惊讶的是，那带你回去告诉他们，那几年来他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他们就知道这事。他说，那是读心术，伯南弟兄。我说他说，你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让我给你看一下经文，耶稣看出他们的意念。他知道那是，那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他仍然知道，对吗？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意念，他知道。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那谁是我们中间最大的等等。那然后当他们说这人说亵渎的话了，他说他看出了他们的想法，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说，或说你的罪得赦了，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哪样更容易呢？表示哪样呢？那所以那就是主，那不是人，那是基督。所以要对主有信心，相信他。那我记得，那这个老不相信在台上说笑话，因为这不是说笑话的地方。我不像你们认为这是个笑话，因为我不相信在台上讲笑话的东西。那这是一件小事，你知道，当我最初被案例做浸信会传道人的时候，我真太高兴能够拿到那本圣经了，我去哪里都带着它。因为以前那我认为只有娘娘腔的才会夹着圣经。那我曾经是打拳击的。那这有一次那我被打败了。那我在一场比赛中要去赢取破釜之城的最轻量级的锦标赛的冠军。那当时我认为没有人能打败我。那一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比利弗里克那天晚上几乎把我打死了。就那次经历把打拳击的心完全从我身上给拿掉了。我打了数场职业拳击赛，赢得了所有的比赛。那后来他确实在另一场的比赛上修理了我。那所以，那我过去常说，那些日子，我想那一个传道人，那只是个娘娘腔。那我想，也许有一天，那我要讲道，那我想，那可能是最娘娘腔的事情了。那当我得救后，那我想要带着那本圣经，那对任何人我都想告诉他们，我是个传道人，是个牧师。那宣道进信会教会。那给了我本地那布道的许可证，那给我权利可以在印第安纳州证婚、主持葬礼、施洗啊等等。那后来我想，哦，太好了！有人说你是个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很高兴说自己是个传道人。那让我想起，那我爸爸那是个骑手，他也是个很好的枪手。在以前那常那跟着演出呢，他会打枪，那是我曾见过的最好的枪手之一。那他会拿那么大的一个弹珠，像那样把一个弹珠弹出去，那当他停止滚动时，他就会把两把枪，那他会拿一把枪射击在空中击中弹珠，那弹珠还没落到地上，再用另一把枪把它打爆。那我连放在我前面四英尺的猪油罐头都打不中，那所以我离爸爸差得很远。那他喜欢骑马，那他会驯马，那妈妈就是在那儿遇见他的。那他们在俄克拉荷马，他正在驯马，那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骑手。我说，当我长大成人，我要像我爸爸一样，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驯马师。那我记得我曾，那你知道，那当时，那我们有那种犁田的老马，那我们整天的犁田，那可怜的老马太累了，那他已经很老了，那这个饮水槽是用一根原木挖出来，多少人见过那种原木饮水槽？那今天有一群南方人在这里，那多少人睡过稻草垫子？嘿，我并不是这唯一的乡下孩子，对吗？哦不，那就跟 那山胡萝卜、烟熏火腿还有高粱糖浆都是美国话的一样，对吗？那我们下去到古桑的后面，那我会给老马饮水，那我小弟弟们我让他们都排好，我是他们中最大的。那我爬上马，那我拿了爸爸的马鞍，抓了一把苍耳草，那放在马鞍子底下，那只老把马鞍放下去，那跳到马上，那可怜他老马太老太累了，让他只是在嘶叫着，垂着头嘶叫着，他想要弓背越起，但他太僵硬了，他越不起来，他太累了，他无法让马蹄子离开地面。你知道我脱掉稻草帽，我从这头白到那头，我认为我是那里边真正的牛仔。那就那样在这匹老马上面摇摆着。那一天我决定去西部，那我从家里边跑出去，去了亚利桑那。那我正好在竞技表演的时候到了那儿，那我想那现在那是要成为真正牛仔的时候了。那个就在我里边从我父亲遗传的，我说我知道我会的。那知道孩子是什么样的，那我大约18岁，我说就要下去找一条皮套裤，我下去看到一条漂亮的皮套裤，那我试穿了，等我穿上皮套裤，带我18英寸的皮套裤，它拖在地板上，我说这儿的裤腿比印第安纳州长，所以我穿上了李维斯的牛仔裤，我出去，他们要进了鞋道，那个主持人走上来，让他们牵了一匹马到那儿，我看见那些他们称作烈马的野马，他们在沙漠上太狂野了，甚至干草摆在了面前他也不肯吃。那他们把那野马赶进了斜道，那进了公牛栏让他们经过，当他们出来时那必须想方设法抓着他。我看到他们出来，那我看到其中一匹野马，我一想那绝不是我那匹犁田的老马了。那我想骑马赚些钱，你知道，那所以我去到那儿，那跟这些破了相的牛仔，那站在畜栏那边，那他们都弓着腿，那是饱经风霜的人，我只是个孩子，你知道，站在那边打量着这些人，那我看心想，我不知道我看上去是不是跟他们一样。那所以那主持人走上来，他说那这匹马那需要人骑，那某个人要骑的，那马站在这儿，那他们没有给马备鞍，那他经过这斜道时那就得抓住他，等这匹马经过时那就把马鞍套上去，那马可以把四只脚都放进席盆里，能将月亮都掀翻。那我看着那匹马，他把旁边猛地甩了两下，做了一个低肩腾跃，他这么一坐时那人就飞了起来，头朝下脚朝上都撞在了地上，那血从耳朵眼睛里边流出来，那救助的人拉出了马，救护车把人给救走了。那这个主持人走过来经过那里，他说谁要是能骑这匹马60秒钟我就给他50美元。他们抓住了那马，那大家都站着不动，那警车走到我跟前说，你是骑手吗？我说不先生。我说不先生。等他们悔改信主夹着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只是个当地浸信会的传道人。我说嘿，我是个传道人。那一天我去圣路易斯参加帐篷的聚会，那里有一个圣洁派的传道人，那多尔蒂牧师，他是五旬节派的传道人。那我上去听那人讲道，那他的小女儿那刚被呼召去那里，那你们听过他的故事，他得了舞蹈病，那是第一个那样得医治的。那个传道人在那里的聚会上，他开始讲道，他选了一个主题，他传讲到脸看上去好像着了火一样，那他太虚弱了，像那样窝在两膝中间倒在地板上仍在传讲，然后又站起来喘口气，你可以在4-5条街那么远的地方听见他在传讲。有人走过来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先生。不先生，我那种慢吞吞的信心会的方式想都想不了那么快，又是这样的做我实在做不了。但我喜欢星期天下午像这样来这里边，那里不是在那个高下，那只是出来讲道，那不是那瞧晚上，那你会惊讶那你的神经有多么的紧张，那就像那样，那鬼魔的势力进到那这里边，那你们以前参加过去会看到发生的事，那批评者来到这里跑上来或说类似的事，那你必须很警觉，那瞧一个字儿错了那就完了。那听到人走在讲台上就像情形前的人走上来，那我都快不行了，那我握住他的手，那我尽量那避免看异象，那只是握着他的手祷告，那他那样把手放在我手上，我说先生那你的器官里边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不我有问题的，我说不先生让我再看看，握住他的手，若是病菌呢就会出现的。我说不先生没有问题，他说看看我的祷告卡。我说先生你祷告卡写什么跟我没关系，那我唯一负责的事就是在这里。他说 那弟兄拿起祷告卡列图，他说他有肺结核，我忘了那些东西是什么。我说不先生，我说你没有。我说那你在会众底下可能有信心，那在来这里之前就得了一治，然后他在8500人面前转过身来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你在演戏。我在底下的信心很大，我转过身来，原来这时我看见有个白的东西在我面前移动，那这就是了。我说你是魔鬼的儿子，你为什么来到讲台上想要欺骗神呢？你被揭露了，昨晚你跟穿灰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的男子坐在桌前，你属于某个，那我不想说出那个教会，但不管怎么样，我说你属于某个教会。那昨晚你们俩聚在一起，说你要过来这里，说这是心灵感应，那人会拿起祷告卡，那病人会写在祷告卡上。我说你认为病人会把他们的淫乱以及他们生活中的事等类似的东西记在卡上吗？你认为那是心灵感应，那他们拿了祷告卡，然后通过心灵感应来传送给我。我说那是，那会众中一个叫喊起来说，是的，本来我就是跟他坐在一起的。那这人跑上了讲台，那我说那些东西现在都到你身上了，特别倒在台上抓住了裤腿说，神啊，怜悯我有罪的魂，瞧，要谨慎你所做的事。是的，我不管他受过什么神学的教育，这是神今天在他的子民中间运行。如果他在那里，那就不会在恩高下了。看到了吗？那就必须谨慎。但神告诉我，他必须站在我的身旁，这是神的责任。站在这里说出真理是我的责任，站在我身旁则是神的责任，那是真的。所以朋友们，那他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那不要相信他，那感谢神，我们今天仍在得胜的一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那一半都还没有讲完呢。那他处在初始的阶段，那留意看他在那边伟大的印中出来的时候，那将来会有个时候，这古老的世界又受到一次的震动，这前所未有的震动，那大的事情就摆在前头。那我们无法使人的事情成就，只有等候神显明他们。但当我们在一个下午像这样出来，那你可以放松一下自己，那你知道，那随意的交谈，那让我感觉很好。我希望你们有同样的感觉。那我想来读一些的经文，也许是讲一些的评论。那如果讲的太久了，那请人站起来告诉我才停下来好吗？因为那我太讲了，那我可能会讲的太久了。那我不想留你们，那就一会儿。那许多时候，那读到那几个小的主题，那现在站着下午，那我要讲什么，那什么也没查考，因为我从未那么做。那我总是让圣灵来引导，那他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也许我读一段的经文，那却没有提到他。也许主给我别的什么东西讲，那个我不知道。但今天下午来读一个那我读过的熟悉的主题。那我在想，也许主要我传讲来看一个人，但这个星期我提到这个已经很多次了。那我想我要来读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的复活。那多少人相信拉撒路真的复活了？举手让我们看看。太好了。那今天下午这里有多少基督徒相信基督的信徒？据说让我们看看，那会堂各处的哦，100%。好的，太好了。好的，我相信。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讲的，那不是向罪人来传讲，我相信我向基督徒来传讲。那愿主，那我们要讲神的医治，也许那主会对我们说一些的东西，在神的医治上鼓励你。那可能他会怎么做？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1章，那在这里边读几节的经文。那从约翰福音那11章18节来读。那请你记住，那如果你想要记些经文，那今天读，那我们在这里一直查考这些的经文。那11章18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15妇人的路，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那注意听，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求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读了你的道，许多许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伟大的事情，但今天它对我们是新的，每次我们读都会在我们心里面刺下一些的东西。我们为你的道而感谢你，这道被保存经历了各个时代，为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血沾满了地上，使我们今天可以得着这本圣经。我们低头存着感激和谦卑的心，为他们的生命而感谢你。愿神使他们勇敢的魂安息，直到那日他们再披上身体，成为不朽坏的人。主啊，我们相信叫这死人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耶稣今天下午就在这里，我们相信他能叫我们复活，他正在叫身体上死去的死人复活，用从医圣等人来的绝无错谬的声明做证据证明了。这些人研究人的身体构造，他们宣告说他们死了，然后借着复活基督的大能他们又活了过来。今天下午那些坐在这里软弱的人需要身体上的医治，我们从你的道中挑选了这些话来读，愿圣灵三一神中的第三位现在进来，他是你说要差来的应许和安慰者，愿他拿起神的东西将他们指给我们看。当你卑微的仆人在这里说话时，愿你使说话的嘴唇分别为圣，主要给他们行割礼，除掉一切不合适的言语，那底下要接受的心和耳，愿圣灵直接将道带进人的心中，愿的道落在肥沃的好土地上结实百倍。主要今天下午我们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像一阵大风进入这会堂，像在五旬节时所做的一样，愿外面的街上挤满了人。父神啊，求你应允，愿软弱的人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愿那些被疾病捆绑的人得着释放，愿营中大有喜乐，以致每颗心都激动不已，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在做什么。神啊，带我们脱离这被感觉束缚的存在，领我们进入那些的领域，在那里凡事都可能。主啊，今天求你应允，给我们重演另一个五旬节，那具压力，那和我们祷告所存的真诚。主啊，祈求你借着赐下圣灵来应允这个祷告，指引你仆人的头脑思想和言语，也预备底下人们的心来接受。主啊，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但你知道这句会众需要什么。神的应允今天信心被建立起来，今晚成为这些聚会中出现的最大的高潮之一，愿今晚有一次大的浇灌，以致这在人们中间永远也忘记不了。垂听你仆人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主，而是因为你在这里。那时候近了，你需要来接走你的教会了，请祝福我们。若是附近还有没有得救的人，应允他们今天看到耶稣并得救。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现在那就这个题目来讲一会儿。 那就是拉撒路的复活，那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来相信。那神何等的奇妙，那不久前那站在那个大的天文台那里，那在那里你可以透过望远镜观看，看到一夜两千万光年远的太空，那你可以看到神宇宙何等的浩瀚。那你可以想到，那我看见太阳，那以为的是唯一的太阳，但在这之外还有太阳，太阳那轨道，太阳行星，太阳那他们几百万的，那神在整个的宇宙之上坐在那里管理着。你能想象神是谁吗？你能想出神是谁是什么样的吗？那我渴望你们所有人的祷告，那因为你们知道我今天站在这里边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知道坐在这里的这些传道人，坐在这里的人，那他们是毕业生，那拿到了学位，那这些牧师是传道人，知道如何的来预备一篇的讲章拼在一起，圣灵进到其中。而我站在这里用我的俺那惨那带呀去，我的语法太差劲了。那这点那我很清楚，但我想摆脱这个。我所认识的弟兄们支持我，他们爱我，那我们想要圣灵今天临到我们，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在这的原因。我们想要抖掉那个被感觉束缚的感官。那神在这伟大的宇宙中，那你能想象一下吗？让我给你一幅小的画面，那我说神是什么，那神的三一是什么，那关于神性的三一，那世上有不同的争论。那如果他们所有人都相信同样的东西，但魔鬼去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拆散了，就是这样。神就像那空气，他充满整个的宇宙，那他的儿子那子必须被生下来。那所以罗格斯即从神出来的神的儿子，他在地上抚育。那现在我们把那个画出来，好像那一道白色的光环从太空里边出来，那里是神的儿子即罗格斯。那他在太空运行，好像小孩子在父母的门前玩耍一样。那神头脑里边制定了那将来应该是什么，能够听见他四周看着，他说那浩瀚的太空那什么也没有，那父充满了整个的太空。于是这位神成了身体，那成了罗格斯，能够听见他说要有光，那个原子在那边裂开，太阳出现了，那是神。他开始盘旋，那几百万年过去了，那不久有小块飞了出来，是星星。神站在那里观看着，那这星一直的下来，当它掉落了几百万年后，神让它停住了，又掉出另一块，神让它落在某个地方，然后让它停住了。神在干什么？他的头脑里边有个想法，有一天会有个地球，那地上会有人类，神在上面，他在空中写下了黄道带，那黄道带属于处女座，那基督的第一次到来结束于狮子座，基督的第二次到来。神在写他的第一本圣经，有三本圣经，其中一本写在天上，一本写在金字塔里，那一本写在这个书上。神里面的一切都是在三一里，那好像人是在三一里一样。是的，那神把那一切写下之后，有星星，那太阳的行星，那我能看见那一个大的冰球，那放在那边某个地方，就是这地球。神在地球上面抚育，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让它被晒干了。那神开始在地上创造，当神造了一切的创造物后，他说让我们那复述的照着我们复述的形象来造人。那如果神是看不见的，那如果罗格斯在这种的形式里边，那我们只是用戏剧的方式来讲解这神秘的事情，那在光环的样式里边，那他是超自然的，他必须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约翰福音四章说神是个灵，那他必须那造一个灵的人。那现在那把人带了出来，那神是不可见的，是超自然的，那神从一个神圣的光环带他下来，那成了一小朵的白云，那看得见的东西，那是人。神赐给人统治权，管理他的国度，那人统治野兽，好像圣灵今天带领教会一样。那但没有人耕地，于是神把人放在地上人的形象中，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 那科学就是在这里边搞乱。那他们说、哦、不、啊、神可以给人一只像猴子一样的手，可以给人一张像黑猩猩一样的脸，可以给人一只像熊一样的脚，但神把一个魂放在人的里面。那这朵白云，那神他降下来不是降在动物里，而是在人的里面。那如果他们想回去挖一些旧的骨头，任凭他们想挖多少就挖多少，所有的化石那跟见证神的道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就是这样。那这里是这个人，那现在人犯罪了，那当人犯罪堕落了，那人里面呢，那朵白云就被玷污变黑了。那于是罗格斯下来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救赎这人回到父的爱中。那神借着圣灵的血除去人的罪，把人再带回到跟神的交通中。你们相信吗？那回来，那现在注意，那里就是那里所在之处，那就是你们五旬结拜信徒的问题。那我，那今天下午轮到我讲道，那我有权利，那在这个讲台上，那当我站在这里时，我就不想根据肉身来认识任何人。那里就是五旬结拜信徒的问题，他们认不出自己是谁。你们是神的儿女，那你们的手上有，那瞧，那耶稣一次他在经上引述，他说你们是神，那瞧，神，那我是查尔斯·伯拉罕的一部分，因为我是从我爸爸查尔斯·伯拉罕生的，我是他的一部分。那我的额头像他，我的头发像他，我像他一样是个小个子，那我的性情像他，因为他是我爸爸。那如果我们在灵里边成了神的儿子，那就是神性住在人里面。哈利路亚。那里说到瞎眼得开，他们说在神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神说在你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只要你相信，不是在神而是在你，神性在人里面。这位神从前站在那神秘的永恒的台上，那从他手里边转出了诸世界，创造了这些的东西，赐给你特权，成为他的儿子，而你是他的一部分。神住在人类里面，人自己就是神。哈利路亚，这就是了。那这个东西呛着你，但仔细查考一会儿，瞧，他是那神住在人里面，人成为了神的儿子，不是他在自己的里面，而是在他里面的圣灵是神。造物主住在受造之物里。吼吼，我想到那点，那就凭着不动摇的信心站立，求你所愿意的，就必给你成就了。这就是了，神，这就是了。那咱们所讲的那这个主题的日子，那这位救赎主能来之前，那耶稣很受欢迎。那虽然那的生来被人极度的蔑视，那他通过马房的门进来，他通过受死刑的方式离开，你知道这个吗？他被认为是个狂热分子，被取笑、吐口水、嘲笑，但却是荣耀的神。他通过马房的门进来，那为什么耶稣降生在马房或者说马槽里呢？你想过这个吗？他必须得这样，他是羔羊，羔羊不是生在家里的，羔羊生在谷仓，在田野里。那亚伯用葡萄藤牵着他的羊羔，把羊羔献在祭坛上，亚伯跟他所献的羊羔死在同一个祭坛上。那每一个归向基督的信徒必须跟他受死的羔羊基督死在同一个祭坛上，死在基督里，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这世界上的是死去重生，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新造的，跟自己的祭物死在同一个祭坛上。是的，那注意，但那神在地上做任何事之前，他总是赐下一个信息，那警告，把事情准备好。我现在我感到有点兴奋了。瞧，好的，我相信那现在有一个运行在这里，神正在警告，如同在挪亚的日子，让人们准备好，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原子能等等就要在我们头上爆炸了，那一霎时 几百万人就会死去。那时候神正在让他的教会准备好被提，准备好神儿子的降临。那注意，在神赐什么东西给地上之前，他总是先赐下信息，神差遣他的天使印证或者说证实一切的事。那有小的天使，也有大的天使。那在耶稣降生前，神差遣加百列，那伟大的天使长，那小四千年来他们一直在仰望弥赛亚。那古时先知预言的车轮聚在了一起，就在那个时候，人们在教会那等等中那变得很麻木了。那些人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然而他们可以告诉你有关经文的一切，那你借着弄懂经文跟魔鬼征战，你试试看，魔鬼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懂。乃是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注意，那他们把事情会如何发生那全都想好了，但神从来没有不给自己留下一个见证人。那在耶稣降生前，那我们来看看神差遣加百列，那从荣耀降临。那你可以听到小的天使来到，但当加百列来到时，那大的事情就在路上了。当加百列来到时，他是天使长，那有大的事情要发生了。那听见加百列宣告了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加百列要宣告基督的再来，这就是了，因为他在吹响神的号筒。是的，那第一次到来，那么回头那以戏剧的方式来讲一下。那么看叫一个名叫撒加利亚的老祭司，很好的老人家，他和妻子伊丽莎白是好人，全新的服侍主。那他在那殿里边的使命就是，那百姓祷告的时候他在坛上烧香，那他们遵守神所有的律法典章，行在神的面前，那无可指责。那我能看见撒加利亚那天在殿里献祭，那百姓在祷告，他在烧香。那瞧，伟大的天使长从荣耀降临，站在了旁边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当你那你在这里供职的日子满了后，要回家跟你妻子同住，你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对那人来说是何等的困难，他说这些事儿怎么可能呢。那我要你们注意，一个懂得经文的人，一个知道整本圣经的人，是祭司选民，却没有相信神的天使。是的，那注意，那时当神决定了什么事，他预定的旨意必须要成就。那我能够看到加百列说，因为你不信我的话，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到了时候这些事必然应验。那里已经说了出来了，但是你必哑巴直到了孩子生下来的日子。那撒加利亚有很多的例子，那有撒拉，他过了生育的年龄90岁了，更年期都过了40年了，但因为他相信神，结果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世界因这个孩子而蒙了祝福。那里还有夏甲，我是指哈拿，哈拿过了生育的年龄，一天上去示罗的殿里，他在殿里边摇晃着，那夫妇在祭坛旁举起双手叫喊着，以致人们以为他是喝醉了。他不是醉了，他只是被人误解了。那天晚上许多人，那他们说，那一定是一帮圣火轮在那里，那他们都在叫喊，那举止失常，你们不是癫狂，只是被误解了。就是这样，哈拿极其的真诚，甚至一个祭司走出来问他是不是醉了，他说我不是醉了，我是在祷告神的除去我的羞耻。他不是在看女人戴什么样的帽子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去那里边是敬拜神，向神求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今天下午你来，不管你是拄着拐杖坐着轮椅，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来向神求一样东西，祈求就别得着。 那哈拉被人误解了，但当他举起手来，那这个祭司看到他是真诚的，祭司说愿主神祝福你，那他就感谢神，相信的回家去了。神给当时就将孩子放到他怀里边，但九个月后小撒母耳出生了，哈拉把孩子带到店里。那撒加利亚有这一切的人作为他的例子，但他却没有相信天使。神告诉他天使告诉他说他要变得哑巴。后来他回到了家，他妻子怀孕了，大约六个月后，那一天那个童女正在打水，那童女大约18岁，许配给了大约45岁的一个官夫约瑟。那约瑟有四个孩子，那么就说是星期一吧，那差不多是女人最糟糕的一天了，那因为他们要洗衣服。那当我在家里边的时候，我还提洗衣服的水，那所以那么就说是星期一，我看见他从井边上来，那拿撒勒那在地上最卑鄙的城，比伊利还糟，是的。那他在打水，是个童女儿，那他生活正派，我不管你的城市有多么的卑鄙，但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个基督徒。阿们，他相信神。那东方人的做法是把水罐顶在头上，那么他想象看到童女走过来，头顶着水罐，那突然一道大光闪现在他面前，那光里面站着那位大能的天使加百列。他说，玛利亚，我问你啊，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何等的问安。玛利亚不知道天使那就近他的这种的方式，那是吓着了童女，也会吓着你的。那他的确吓着了我，我注意到那个童女他并不明白天使告诉他有关他表姐的事情。那伊丽莎白年纪老迈，要生一个儿子，那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是第一代的表亲，那约翰和耶稣是第二代的表亲。那天使告诉他说他还没有出嫁就要生一个儿子。那看看戒指道有很多例子的那个祭司，还有跟玛利亚的不同，那祭司不相信天使的信息，但这个女子那还从没有孩子像那样出生过。但他说，看啊，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哈利路亚，不要害怕，我知道自己在哪儿。行，哈利路亚，类似是赞美我们的神，神配得一切的赞美。好的，他相信神，他没有质疑，他相信。天使说，圣灵要荫庇你，你所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马上，那他还没有出嫁，那孩子还没有出生，他就开始做见证了。那告诉人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了，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东西，那还没有任何的生气，那没有任何的证据，他就去见证说事情会是那样的。愿神在伊利附近赐给我们更多的玛利亚，能照神的话来接受神，在你没有看到或感觉到任何的东西，谁就照神的道来接受神。哈利路亚。哦，我感觉太好了。那不要以为我癫狂了，如果我是的话，那我很高兴，就任由我吧。好的。哦，弟兄，任何敢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的人，神那么说了，玛利亚说事情就是那样的，去做见证。如果神说他要医治你，如果你相信他接受他的话，那不要看你多残疾有多瞎，照神的道接受神，开始做见证，神有义务使的成就。阿们。那你认为对我这么一个浸信会的来说太喧闹了吗？浸信会也会有时候变得兴奋的。我是个不同的浸信会的信徒，我是有圣灵的浸信会的信徒。阿们。是的，我得到了圣灵，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那种的浸信会的信徒，要有圣灵。如果那些弟兄走出去得到同样的东西，浸信会的教会就会活过来的。是的，我能够看见他欢喜快乐，就告诉大家说他要生一个儿子，而他没有出嫁，你能想象吗？我知道那天使告诉他关于他表姐的事情，他马上就去犹大山地去看他表姐了，他再也不能待下去了。他听见了好消息，能够看见萨拉，我是说伊丽莎白，那坐着在那里边做针线活， 那他看到玛利亚来了，他就跑出去拥抱玛利亚，他开始搂着的，那他们当时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就失去了那份爱，你知道这是真的，是的。他们甚至不，你甚至都不能，那任何人去到城里边，你几乎都不跟他们说话，那除非你跟他们一样是在某个高的阶层里边，那他们去城里边说话，那只是露出某种愚蠢的咧嘴笑一下。后弟兄，我喜欢那种老式的抽水泵一样的握手。去到最底层，你到底是什么？阿们，是的，没有了爱，你甚至不知道你的邻居死了，直到你在报纸上看到，对人再也没有爱了，你失去了爱。很久以前，过去我们用完了钱，那去邻居那里边借$50撑过去，我们不用签任何的条子，我们彼此信任。现在若是没有$10的抵押放在上面，你连$5也借不到了。是的，没有了爱。圣经说，因为爱心渐渐冷淡。那因为那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那正是世界的问题，他们渴望爱。我们有了许多的教训，有许多的教诲，但我们需要一位爱的神。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今天我是怎么了，瞧，我告诉你弟兄，那他们在那儿，能不能看到他欢喜快乐，他跑上去，他拥抱伊丽莎白，哦，他太高兴了，因为那他听说了这事儿，那我能够听见，那他说拥抱着伊丽莎白，开始爱他，他们互相的搂着，我喜欢这样，你们呢？我喜欢看到女人像那样彼此的相见，我喜欢看到男人们，那么抓住那不久前一个男人出来，他抓住我的手拥抱，我是个年轻人，他说布兰迪兄，我参加你的聚会，我的小女儿得了一阵，那得了某种的病，我忘了是什么了，他说你站着说，除此说那孩子将会怎么样，那追，他说绝对就是那样的，是的，他拥抱我，我喜欢这样。阿们，我只是个老式的慌张式的传道人，我喜欢那个学的现象，我相信那种的东西，我相信的老式那天色必然除掉罪的宗教，那不是那种粉饰你，而是把你洗白净了，使你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阿们。那让魔鬼发疯。那罪，那不久前我在佛罗里达，那是我难受的，就是看到人们以为他们比别人更好。那弟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是的，你到底是什么呢？6英尺高的尘土而已。那不久前我经过那一座博物馆，那他们对一个重150磅的人做了分析，他价值$84。是的，150磅的人身上的化学成分也就值个$84。那石灰水大约只够粉刷一个母鸡窝的。哦，我不知道，那点钙你可以按在钢笔尖或什么的上面。那值$84，你就在上面戴一个$5的帽子，翘着鼻子，如果下雨你都会给淹死的。那某个女人，那是的，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是的，弟兄，今天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新人，不是一个新总统，而是圣徒保罗的老式复兴和圣经里边的圣灵在教会里边被大能的传讲。是的，我们谈论聚会复兴，我们正在举行的是拖延时间的聚会，而不是复兴会。我们需要复兴，拆除，一拆到底，让祭司抓住祭坛哭泣。阿们，阿们。那不要激动，那阿们的意思是但愿如此。我过去曾有一条老狗，那他们身上的任何的东西都能赶上树，那除了臭鼬，那幼鼠之外，那都会让他赶着之后，他会绕着那个臭鼬跑，向臭鼬叫，但他不愿意去为我抓那个臭鼬的，唯一要做的就是把那草丛抬起来拍拍他，说弗里斯找到他，弟兄，他就抓着臭鼬了。我所知道的最坏的臭鼬就是魔鬼了。那弟兄，如果你今天下午想把魔鬼赶上树，只要喊阿们，那就去找他，我又去找他，把这家伙赶上树。是的，那现在注意，那一次在迈阿密，那有某个公爵夫人或类似的什么人，那不错，斯利君说不然弟兄，那这是那某个海岛的公爵夫人，那某人想要见你。我说他是谁，超过其他人还是吗？他说他想要见你，那愿在帐篷后面等一下吗？我说那他是经理，所以那我不能做什么。我说好的， 但是走到帐篷外面，那里有个小的地方，用绳子隔开的。那一个女人走过那里，她穿的衣服刚够填一支霰弹枪的。那她的耳环这样挂着，那好像魔鬼一直在用她的脖子当马鞍，那用那耳环当马凳。那魔鬼骑着她往地狱里边去，是的。那经过那里拿着一副眼镜，那挂在一根手杖上。那你知道，人们像那样挂着眼镜，那样挂着手杖，通过眼镜就根本不会看到的。那走到那里，知道那手杖像那样伸出去，像那样观看，往下看，那都没有撞倒什么东西，那简直是个奇迹了。那他在那样看着，他向我走过来说：“哦，你是巴拉罕博士吗？”我说：“不是，夫人。”不是，夫人。我说：“我是巴拉罕弟兄。”他举起手来说：“我能见到你，简直让我太陶醉了。”我说把手放到这里，让我下次见到你才能认识你。是的，弟兄，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六英尺高的尘土。哈利路亚，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们的心。我们不是凭自己，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恩典。那天我看见一个老妇人走进城里的一间大的教会，那里下来，她女儿他们加入了这个教会。她走进教会，穿着了棉布的裙子，那不管你说那是什么布，那就走进教会，传道说了一件什么事，他就说赞美主。那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好像池塘里边的鹅一样四处的望着，那看是怎么回事。那这样大家很慌张，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过任何人说阿门。他来自肯塔基的北部，那里那还有点宗教在那儿。那所以他来到那儿，那传道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说荣耀。那是传道人。他说我被干扰了。弟兄，如果你不那么说，你就会干扰到我的。是的。那这位传道人又说了几句话，他说赞美主。是的。那里引座员过来把他赶出了教会。我想是的，他的名字可能不在名人录上，但我敢说他一定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是我想我的名字在那里的地方。弟兄，不是在名人录上，我想我的名字在神的名人录上。我们生活的日子是个极大攀比的日子，那么相信这个吗？把你的台阶砌成红色，那观察所有的邻居很快把他们的台阶砌成红色。攀比的时候，大家都想模仿别人。攀比，我总是说，不管我的鞋是不是跟我的裤子相配，或衬衫跟不跟我的外衣相配，我要我的经历跟神的圣经相配。当主说你必须重生，他们在五旬节领受了圣灵的血，我想要那个，我要我的经历跟那个相配。阿们。彼得说这个就是那个，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到，我要那么做的。阿们。那我靠这个过得很愉快。是的。那我能看到，那玛利亚伸出手来说，伊丽莎白，再见到你真是太甜美了。他说我刚得知你年老的时候要生一个儿子了。我能够听到雷德下边说，是的玛利亚，是的我要生一个儿子了。但是那让我很担心，那瞧已经六个月了，那都还没有生气，完全不正常。那瞧那生命那临到大约是在那三到四个月就能够感觉到生气了，那类似这样的两个半月。他说他还没有生气，玛利亚说你知道那我知道我应该待在这儿，但我不能够待在这儿。他说你知道那圣灵降下来荫蔽了我，告诉我说我要生一个儿子，我还没有出嫁，那我给他起名叫耶稣。正当他说耶稣时，小约翰便在母腹里边跳跃，他开始那样跳动，得起了生气。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由凡人的嘴唇说出来，一个在母腹里边的死胎就活了过来。弟兄，如果他给一个死胎带来了生气，他对一个重生的教会又该做什么呢？哈利路亚。是的，难怪耶稣基督的命令是残疾的行走，瞎子看见，那聋子听见。小约翰在母腹里边没有生气，伊丽莎白说我主的母是从哪里到我这里来呢？因为你们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何等的孩子，哈利路亚，这何等的名字。你问兰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 弟兄，他对一群重生的人又该做什么呢？但你不能够咒诅那名、嘲笑那名、怀疑那名，就还指望从那名里边得着喜乐。你必须心里边敬畏这名，全心的相信。是的，那些在他们在那里待了几天，那不就小约翰出生了。在他出生时，那在九岁时，他没有去某种的神学院，那或墓地，或者说神学院，那反正都是一样的，都是死人的地方。是的，那你知道吗？神学院的传道人总是让我想到孵化器里边孵了小鸡儿，那孵化器孵了小鸡儿，那我这叫却没有妈妈可去。孵化器里边孵了传道人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那读写算术，但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野兔对怎么穿雪鞋的认识。你知道的是事实。是的，我早不反对那些，但我们今天需要的，我宁愿有一个区分不出裂豆，那还有咖啡，却知道圣灵的人跟我的儿子在一起，也不愿意有世上一切的教育，试图灌输到他的里面。是的，哈利路亚。哦，我觉得很兴奋了。那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弟兄，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这就是了，是的，先生，他相信主。那现在注意，那这将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那九岁就去到了旷野。那弟兄，当他30岁出来时，他那些碎片被砍得四处飞溅。他出来，站在约旦河岸，传福音。他搅动了耶路撒冷附近整个的地区。那人们都出来，那站在河岸上听他讲。他没有穿华丽的那夜礼服，翻着领子。那不，他穿着毛绒的旧的裤子。那辆系着羊皮带，但是搅动了约旦河附近整个的地区。那问题是什么？他借着圣灵的血来传讲基督。那弟兄，我告诉你，那福音用大能，又在简易中传讲时，就会吸引列国，又记录福音的吸引力。阿们。那很高兴，巴克斯的弟兄告诉我说我可以下来。那我感到很兴奋。那对，首先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搅动了各个地区。那一天，那白天大约11点，他正在传讲。一个老祭司站在对面，说：“拉比，你难道要告诉我是时候要到，我们不需要每日长献的祭了吗？”你错了。他说：“时候要到，一个人将成为祭物。”哦，这祭司说：“不可能那样，那人太多了，约翰必须站在河的另一边，那人群太多了。”那不久，那我注意到，那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有人说看呢，看的意思是看，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了。一个普通的人穿过那里，他穿着蓝色的袍子，头发被风吹动，大约30岁。哦，何等的一个人。弟兄，我告诉你，那是众王子中的王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生神的儿子，神的神圣应许。神有义务看顾他的应许。那从前神把以色列人从旷野领了出来，而是领进了旷野，他应许要看顾他们。神应许了什么，神就有义务去做。当他们需要水时，他们就去了磐石那里。他们需要食物时，神就从天上降下马拉。他分开了红海，那看看那马拉降下来，多完美的预表了我们今天的教会。神怎样在自然上来带领以色列，今天怎样在属灵上带领教会。那注意看这个，当他们过了红海，那所有的监工都死了。红海基督的血，经过宝血的人被分别为圣，脱离了世界上的事，那站在新土地的河岸上成了一个新人。那米利安在那里，他太快乐了，他砸着手鼓跳起舞来，他在岸上跳舞，以色列的女儿们在他身后跟着跳舞。那摩西进入灵里，在灵里边唱歌，那要还不是老师的圣灵的聚会，那我一生从没有见过一次了。这就是了，当他们过河进入了一片新的土地，神说特别看顾他们。那接着我注意到那天晚上他们没有食物了，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忧虑。神从天上降下马拿来，降在了地上。那他们出去把马拉捡起来吃了，他们说的味道像蜜。你们吃过马拉吗？哦，太好了。哦，你真该尝一尝蜜。那你知道 那古时的大卫，他是个牧羊人，他是那个说味道像蜜的人，那味道像磐石里的蜜。大卫说到了这个，他常带着那牧羊人身边常带着一个囊包，他把蜜放在里面，当他们的羊生病了，他们就把蜜那涂在磐石上，那羊就会去舔这个磐石，他们从磐石上舔蜜，也就从那个磐石上舔到了石灰，那他们就会好了。那只要他们把蜜涂在磐石上，让羊去舔，那羊会舔那个蜜，当他们舔蜜时，就从石灰岩下面得到了一些石灰，那石灰让羊好了。那在古时，人们要是被那疯狗所咬，他们就会把它带去放在那狂犬病石头上，那如果他们粘在了石头上，那就会好了，那如果粘不住就会死。那刚才我说我知道的最糟糕的疯狗就是魔鬼，那如果他咬了你使你生病，那你就去磐石基督耶稣那里，粘在他身上，附着他，坚持住，不要离开，附着十字架的翅膀，你肯定会好的。阿们。那这个玛拿，那又那让我在这里边给你看一下别的东西。我看那古老的金块，你们呢，谁的先生擦擦了吗？看看他们像什么。那后来神告诉亚伦，那神说不要把任何的玛拿留过夜，如果能把它留过夜，那它就会坏掉的。那正是许多无信且被信徒的问题，你把它留过夜了。那20年前我有一个经历，那弟兄今天那个经历里边有了白尾巴的蛆，现在怎么样了？要说都领受了圣灵的喜，我有了喜乐平安忍耐，那现在又怎么样了？从前的那个经历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新的经历又怎么样了？每天他们都收集新的玛拿，玛拿是从神那里降下来圣灵的完美预表，那预表这位那支撑他们的，领他们经过旷野，那正如圣灵是今天支持我们的，那领我们经过旅程，我们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对吗？走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如果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全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对吗？我们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那注意，我们每天都被由神那里从天降下的圣灵来喂养，那对我们的魂来说呢，就像磐石里的蜜一样的甜蜜，我必须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吃着，不然就会死的。那是真的，这必须临到我，不然我就活不了。这必须要临到，这必须临到你，不然你就活不了。是的，那现在注意，我让你们认真的明白这点。那让我先给你们看这个预表。那摩西告诉亚伦说：“出去，捡起俄摩尔玛的玛拿，放在示圣所的后面。”那以后，后来的每个世代，当他们的旅程走完后，那进去，那成为祭司，那佩德进去，那成为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取些玛拿，原本的玛拿，那尝一下，那吃一些的玛拿，那他们就可以告诉人们一切是怎么回事，把这玛拿保存在至圣所的后面，那如果留在那后面，那后面不会坏的，因为这是直接从天上来的，神的大能降在至圣所。那每一个祭司都知道，那到了成了祭司，他就有权尝一些起初降下来的原本的玛拿，那里是他们的玛拿，他们走完旅程后神赐给他们的东西，那以纪念神领他们出死入生，神喂养了以色列的儿女。那五旬节我们的玛拿由神那里从天降下，那教会开幕了，那圣灵的喜来到了。耶稣说看了，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但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以后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宾夕法尼亚州的耶利，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阿们。那注意，那他们回到那里，那以色列人，那他们过了红海，那他基督鲜活的血倾倒洗净教会之后，门徒也是这样回去的。那当五旬节完全到来时，呵呵，那看看我们今天得到了什么，在新旧的教会里。我们走上去说，那你接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哦，我相信。那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我们要给你六个月的试用期，然后接受你进教会，那只管去抽烟喝酒，举止失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在天主教会，我们走上去伸出舌头领圣餐，那神圣的圣餐，是的，然后你就成了教会的一员。那没有一个是对的。当五旬节完全来到，不是一个祭司走在路上手里边拿着个圣餐盒，不是一个传道人从神学院里边走出来说我是琼斯博士， 那我要握着你的右手给你行教会的香消礼，那凭证件来接纳你。但当五旬节完全来到，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同心合意，没有说我是为了公会，我是进行会，我是路德派，我是这个，他们在一个地方同心合意。那突然间从天上响声下来，不是在路上，不是从神学院，而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圣灵降在他们头上，他们走到了街上，结结巴巴，摇摇晃晃，好像一群酒醉的人。那等一下，朋友，那蒙福的童女玛利亚也必须得进去那里得到同样的东西。如果童女玛利亚没有领受圣灵的洗，神都不能让她进天国，你怎么能够以为你可以裹在某个教会的周围，少了那个东西还能进去呢？你要得到圣灵，不然就得在外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是福音的教导，弟兄，他可能会烧着你，烧焦你，让你起水泡等等，但是对你有好处。那小的时候，那我们得一直的服用蓖麻油，那我们没东西吃，然后那旧的肉皮得了油脂，涂在玉米饼子上。那每个星期的晚上，我们都得服用蓖麻油。那个旧的那浴盆，那蹲在里边洗澡，那在那个浴盆里边洗澡，妈妈会给我们擦洗，再加一些水，在烧水壶里边倒些水进来给我们擦洗，然后捏住脖子要敷蓖麻油。好好好，我敷的太恶心了，那现在让我走进厨房时就开始恶心，那我捏住鼻子，我老吐直恶心，我会说妈妈，这东西让我太恶心了。他会说，如果他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益处。那适用于今天下午，如果你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那所以喝下去，那改正的是唯一要做的，重新开始。阿们。那老师的福音必带给你好处，那赐给你所需要的。阿们。你知道的是对的，没错的是你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可能会使你扔掉一些那里面不需要的东西，是的，他们必须领受圣灵的洗，不然神就不认他们是他的儿女了。是的，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去到街上，那叫喊举止好像一群酒醉的人摇摇晃晃。那今天他们领受了圣灵，只是把一块小圆饼放在你的舌头上，那会跟传道人握下手，好弟兄，我厌恶那没有眼泪的认罪，那什么也不是。那好像一个人想从某处的一块干布里边取水喝一样。是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新鲜的圣灵的洗降临下来，再次搅动人们。那天我在观看里面外面的湖，等我下去，那里湖面正在举行大型的复兴会，那波浪翻腾，涌起跳跃。我说这并没有比这平静的时候多一点水，但是得知了复兴，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风吹在我们身上，来摇一摇你。那吹，那何等的荣耀。那彼得当时说，瞧这里，那众人和弟兄们都来聚集，说看看这些人，虔诚的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看看那些女人，我跟你们说的，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那彼得从那里边走了出来，那我想他是个肥皂盒的传道人。他们说我就是这样，那没问题的，肥皂的或树桩的，不管是反正站在下面说犹太人，还有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的，其实不是醉的，因为时候刚到第三个小时，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那个弟兄的传讲的那样的一篇讲道，于是在魔鬼的眼里边，他震动了地狱的钟乳石。是的，当他传讲时，他说到众人看见了这一切，他说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要有的事情。他们说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得救？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是什么？是同样的应许，降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永生的同样的玛拿，就像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玛拿一样，同样的圣灵的洗，领教会去到荣耀中。那每个人就如当时的祭司一样，中间隔断的墙被拆除了，每个归向基督的人，相信他是神并且赏赐寻求他的人，弃绝他们的罪，向神张开膀臂的都可以得着。不是样子像他的东西，模仿他的东西，而是一颗真实的心，充满了真正的圣灵的心，就像五旬节降下来的样，并产生出同样的神迹奇事，其他各种的事情。哈利路亚！你知道的是对的，让你举止的方式一样，好像酒醉的人举止，好像他们在五旬节所做的一样。每个信徒都有权利领受圣灵，就像每个进入祭司的职任的祭司都可以得到玛拿一样。哈利路亚！哦，我真希望我的身材有两倍的大，这样我可以制造两倍的响声。那弟兄，不管怎么样，我对这个感觉太好了。 今天这教会需要的是一次美好的复兴，那不是新的教义、新的秩序，而只是搅动你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不就先，那我跟我的弟弟，那沿着小溪一走，我发现了一个老泥龟，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泥龟，那乌龟龟，那是个样子滑稽的家伙，让他向下张开脚。我说你看那样子滑稽的家伙，那我们蹲下去抓住他，他像那样缩进了壳里。那这让我想起了一些基督徒，在将福音倾倒在他们身上时，那些不冷不热的老教会会员就缩进了壳里。啊，我属于某某，我属于这个。那某某博士这么说，他就缩进去了。我说我会让他走路的。我走过去折了一根长树枝，我抽在了身上，一点用也没有。你不能把他们抽进去。我说我要搞定他。那我把他带着小溪里边，把他泡在水里，只有些水泡冒出来。弟兄，你可以进一些去一个干的罪人，上了一个湿的罪人，这是一些的水泡。你可以放那个名字，这样给他们施洗，这样上下的洗，前后洗，行点水礼，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他仍然是个罪人。是的，我去找了张纸，生了一堆火，把那老乌龟放在火上，这一下他就走了。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传道人站在讲台的后面，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有圣灵与火的洗礼降在我们的身上，在那马上就会使他们行走的。那就不是星期天下午出去坐在这些的海滩上，穿着泳装，伸胳膊蹬腿，那就会使他们向教会走去，而不是下去玩高尔夫球。哦，弟兄，这个话真考教你了，是吧？那今早走到那里面，那里面什么躺满了海滩，那年轻女人，我不是说是女士，那女士不能做那样的事儿的。那躺在海滩上面，穿着泳装，伸胳膊蹬腿，那做日光浴。我有个女儿，她六岁了。要是让我逮住他那样躺在外面，他会被晒黑的。但是查尔斯·巴拉汉的儿子用板子把他给抽黑的。我会把他带回家，给他好好的来一次晒黑的，叫他很久也忘不了。你们一些人谈论肯打接受的那些老妈妈是文盲的等等，但他们可以出来教你如何养育你的女儿。是的，你们那些紧身的衣服穿在你女儿身上，让他站在外面的街上。那后来某个男孩评论他，你想送着男孩去教养所，你是那个需要被鞭打的人。是的，弟兄，如果爱神的心在你的心里面，你应该在那里，就不会让你孩子那么穿戴了。我最好闭口吧，这些男孩会来向你传福音的。弟兄，我相信你要做你自己。阿们。我相信圣灵的大能能够洁净你，脱离像这样的东西。你不要躺在外面丢自己的脸。灵觉弟兄，凭着你的食物可以认出你来。秃鹰什么都吃，鸽子知道他们自己的食物，使得秃鹰和鸽子之间没有交通。物以类聚，鸟以群分。远离那些的地方要爱神，如果你全心的爱主，你就没有空出留给那些的东西了。是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另一次要说的复兴，那人们像那样的举止。好的，那让我们继续来讲主题。好的，那我能够看到，那耶稣受到欢迎以后，那他出去，那神迹开始伴随着的，他说出那些人说什么是什么，神的同在就来彰显自己。那一天他去跟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同住，那拉撒路是他的好友。那当他去到拉撒路那里，那一天耶稣离开了家，不是因为他必须的离开，而是因为他的事工，那推着他去到另一个地区，因为要成就神赐给他的一个意象。那注意，他离开了家，当他离开了家，痛苦和疾病就进来了。当他离开你的家，痛苦和疾病也就进来了。是的，拉撒路病了。那神学家相信说他死于肺出血，那我不知道，圣经什么也没有说，那些作家说是的。好的，那拉撒路病了。有时候神试验你的信心，你相信那个吗？反正是面前来的儿子都必须受试验，火炼的试验的人道里面不要以为稀奇，因为那只是要使你的信心完全，心里更亲近神，他们对你比金子更宝贵。好的，在这些事发生时，那玛利亚和马大那打发人去叫耶稣回来为他祷告。那耶稣不理会他们的呼求，他又往别的城市去了。那这时他们又打发人来叫他，他仍然不理会这呼求。那如果你的牧师要这么做呢，会怎么样？呵呵，你说这个老伪君子，那他们从未告诉我怎么说的。但你会说那个老伪君子，那我要过去那边加入某某博士的教会。如果他不，你不知道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那是他不能帮助你的原因。他是个属神的人，但他不能帮助你，直到你相信他了。 你相信你的牧师，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如果他相信神的医治，传讲神的医治，支持这个活出正确的生命，他就跟地上任何人一样的权利来为你祷告。但你必须得相信他，信任他是属神的人。那他没有打发人去，他还是继续走。那现在注意，这是我喜欢的部分。他转过身来，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斯路睡了。那他真的是这样的。那门徒说，我们就说他是睡了就病好了。于是耶稣用他们常规的语言告诉他们说，照他们的方式来说，拉斯路死了，而我没有在那儿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但我去叫醒他。呵呵，留意在坟墓旁看神是不是已经把这事显明给他看了。他说我去叫醒他，那他们回来了。那在这个卑微的家里边的第一天过去了，他们把拉斯路抬出去，熏了他的身体，把这个养家糊口的人放到了坟墓里。我们得知那拉斯路是殿里边的文士，那马大跟玛利亚是编织挂毯或类似的东西的。那他们的父母去世了，那这时那养家糊口的人去世了，那黑暗的时刻。那第二天过去了，他们去坟墓旁边哀哭。第三天过去了，第四天过去了，那朽坏在72小时即33夜后进来，那皮肉之虫在他的身体里边做工，那所有的希望都没了。这是那个小家庭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你遇到过那样的时刻吗？我在我们的家里边遇到过，几个亲人被取去了，黑暗，那是这个小家庭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来了，他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来到。我躺在梅奥诊所里，梅奥弟兄的诊所，那他们看了我，那他们让我做检查，说阿布拉姆士，我们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事儿，你完了，对你无能为力了，你完了。但这是耶稣来了，哦哦哦哦，求神怜悯。坐在轮椅上摇晃的弟兄，现在可能是你最黑暗的时刻。我观察你了两个晚上了，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候来到，那会不会太好了？坐在那些得癌症的，你怎么样呢？医生说你不能活了。你最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来了，他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来到。当希伯来少年跨出最后一步掉进烈火的窑中时，这是耶稣来了。当得了血漏的妇人把所有的钱付给了医生，一点用也没有了，这是耶稣来了。他就在那儿，不要灰心，如果你爱他就持守住了，他会在那儿的。耶稣来了。有人说师父来了，那马大总是有点脱了，但他的心在燃烧。他把帕子拉下来遮住脸，那他出去了。我听见说那个传讲神医治的圣公的传道人在哪儿？那当试验来到时哈，那他却跑掉了不是吗？他现在在哪儿呢？那个神医在哪儿呢？马大他们离开了教会，因为人们严严的说任何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被从殿里边赶出去，就这让他们在会堂里边再也没有交通了，失去了教会，失去了牧师，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他们孤独地坐着，这时耶稣来了。那于是马大，我能看到他拿起衣服披在身上，他开始往外走。那我听见一些人说，那不知道他要去哪儿。那我总是那在想象，那马大心里边知道，如果他能去到耶稣的跟前，就会找出他想知道的一切。那早在圣经中，那像书念夫人，马大可能读了这个故事。熟年夫人失去孩子的时候，我想那个孩子中暑了，真赐给夫人一个孩子，孩子长到了9、10、12岁。那一天大约11点的时候，他跟爸爸在田里边，他说我的头，我的头，那他进去中暑了，那孩子死了。那夫人说给我备好驴，那往前赶，我要不吩咐你就不要停，去加密山见神人。他知道神在伊丽莎的里面。那现在结束前请仔细听，他知道神在伊丽莎的里面。如果他能去到伊丽莎那里，他也许不能够得回孩子，但他并会知道为什么他的孩子被取去了。他丈夫说，今日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他不在那儿。夫人说平安无事，去吧。他们骑着驴去了。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我能看到他上去神人那里。那神人并不知道，神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先知。他说那书念夫人来了，那他有问题，那心里边有愁苦，但神向我隐瞒了，对吗？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上去说，你和丈夫孩子都平安吗？哦，我喜爱这个。夫人说一切都平安。他到了先知那里，他知道这时一切都没事了。他骑到先知的身旁，他下来跳下来伏伏在他脚前。吉哈西把他从自己主人的身边给他拉开，那是什么鸟让他离开？那先知说由着去吧，他愁苦，神向我隐瞒了。那于是夫人告诉他说孩子死了。 要叫传道的弟兄们认为保罗就是从这里边得到这个想法的，把手帕放在病人的身上。他说，你拿我的杖，他告诉基拉西，你拿我的杖，要任何人向你问安，你不要向他问安。那我们今天得到一个使命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必须停下来做别的事儿。让你看到吗，在先知说不要向他问安，拿起我的杖放在孩子身上。伊丽莎知道神在他里面，不管他摸了什么都是蒙祝福的。如果他那妇人也这么相信，那我认保罗就是根据这里边从身上拿了手帕来，他知道神在他里面，他摸的东西都是蒙神祝福的。只要人们相信，那所以基哈西往前走，那当然孩子没有醒来，因为妇人那相信伊丽莎，他说我指着主神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伊丽莎束上腰去了。他到了屋子里，死去的孩子躺在那里，人们在叫喊，哦，这多么的合适，夫人为了搭了一座小房子，把孩子放在他所躺过的床上，那放孩子的好地方不是吗？放在床上，那先知走进去，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来回走动，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然后伏在孩子死去的身体上，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了过来。神在他的先知里，那玛利亚想，而是玛大说，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神肯定在他的儿子里，所以他出去迎接耶稣。哦，弟兄啊，哦，哈利路亚，他出去了，我不是兴奋了，我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那现在注意，他出去迎接耶稣，经过那些批评者，你知道从他们身旁经过，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要去了耶稣那儿，看上去好像他到了耶稣的跟前，他可以责备耶稣，斥责了，说为什么你不来我兄弟这里，撇下了一切。那是1951年的版本，但不是当时的版本。如果再那么做，神迹就永远不会发生了。但他努力地跑上去，到了耶稣的跟前，他伏伏在他脚前。哦，我喜欢这样。那他单纯的上来，那他以正确的方式上来。要是你能明白我现在所讲的就好了。这里有一个就近的方式，单纯，绝不要认为你比别人更好，不要认为神欠你的，你欠神的。谦卑的上来，主要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没有，我谦卑的上来。那在下面的墨西哥那里，那些西班牙裔的人，那些天主教徒，那他们上来，他们一看见那些事发生，他们就不想接受祷告了，只要他们能够接近经过，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我从未看到一个被拒绝的谦卑。那当然我们有了太多的教育，我们知道一切的事，知道来龙去脉，叫我们懂得太多了。那马大来了，他跑上去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说，主啊，那是耶稣正确的称呼，他是主吗？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呵呵呵，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主啊，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谦卑，伏伏在耶稣这人的脚前。他抬头看，叫他宣称的是的，来称呼他。不管世人叫他是圣过伦别谢不通灵术者算命的，但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承认对耶稣的信心，给了耶稣是什么的正确的称呼。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我喜欢这个。你说布兰弟兄，我这么样已经很久了，但就是现在，布兰弟兄，医生告诉我说我有心脏病，随时都可能死了，但就是现在，主啊。你说布兰弟兄，我被癌症吞噬了，但就是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代求，就是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我能看见耶稣，他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圣经说的没有美貌是我们羡慕的，他不是个6英尺高的人，他是个身材单薄的小个子，他挺直身躯，像这样的弯着的肩膀。圣经说的不到30岁胡子就花白了，他像那样弯着肩膀，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哦，马拉说，是的，主啊，我知道在末世他必复活。那些犹太人相信普世的复活，他说我知道在末世他必复活，他是个好孩子，在末世神必叫他复活。我能看到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呵呵呵，我是，不是我将来是，我过去是，而是我是现在是，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那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哦，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主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的，主啊，我信你。你说你是什么？我信你是，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是从天上降在地上的主。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哦，有一件事要发生了，一件事必须要发生了，事情就像这样来的，聚集在一块儿了。哦，耶稣说你把他葬在哪儿了？他说你来看。他就去了。那不就前一个属于某个教会的女士，那试图跟我争辩，是那是科学家的一个教会，那什么都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他说普拉姆是，难道你要告诉你相信耶稣是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神。他说他只是一个人罢了。我说他比人大多了。我说他是神兼人。他说他只不过是个人。我说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我说他是神。他说他不是，他是个人。我说他是一个神的人。他说不可能，我可以用经文给你证明他不是神。我说小女士，全能的神荫庇了一个童女，我们知道那婴孩那通过那男人出生，血细胞来自男性，那你们相信这个对吗？那在这里能注意到你们这附近那春天多小鸡儿小鸟等等，那只雌鸟可以出去下满满一窝的蛋，那它可以孵蛋待在窝里边保持那些的蛋温暖，直到它可怜的甚至从窝里边都飞不起来了。但如果他没有跟公鸟交配过，那些蛋永远孵不出来，那些蛋会留在窝里边烂掉，对吗？我想今天教会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只是得到了一大窝的满满的烂蛋，现在是该把这东西扔出去重新开始的时候了。跟基督接触过的人，是的先生，那但那只那雌鸟可以下蛋，如果他没有跟公鸟交配，蛋就永远孵不出来。生命的细胞来自男人，那你不那血细胞来自男人，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而得出的。全能的神是个灵，他荫庇了童女玛利亚，那他创造那造物主神在那个没有因性欲跟男人同房的女人的子宫里边创造了血细胞，你们相信吗？那血细胞繁殖成了人，即神的儿子，那借着神儿子毫无掺杂的血，由耶和华创造了在性欲之外的血，那借着那个血在哥他的十字架上流出来，就是我们脱离了罪恶和疾病。哈利路亚，弟兄，今天下午准备为此而死，如果你不相信那血，那就失丧了。是的，我全心的相信。是的先生，我说是的，他是神，他是神创造的儿子。我说神在他里面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女人说他只是个人不是神，他说用经文给你证明，你会接受吗？我说你若用经文证明我就接受，但如果我驳斥你的想法，那你会接受吗？他说先证明你错了。我说你来证明吧。他说当耶稣下到拉撒路的坟墓旁时，他下到墓旁他哭了，他说那表明他只是个人，因为他心里边悲痛他哭了，他是个凡人。我说是的夫人，我同意你，当他去到拉撒路的坟墓旁时，他像人一样哭了，但当他站在那里挺直了瘦弱的身躯说拉撒路出来，那比凡人大多了，那是神透过他的儿子说话。哈利路亚，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又活了，你们相信这个吗？是的先生。我说夫人，这是真的，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他饿了，他是一个人，他在一棵树上四处找，要找一些的食物，他像人一样的饥饿，他寻找食物，他饿了，但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时，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面说话，是造物主自己。哈利路亚，那反正你要叫我圣滚轮，我干脆就在这边好好享受一下吧。让我告诉你弟兄，是的先生，那注意， 当他饿了时，他是一个人；当他的喂饱五千人时，他是神；当他躺在船尾，那他是一个人。那天晚上，汹涌的大海翻腾跳跃，海里边上万个魔鬼骑士。那天晚上，那他们要把他淹死。他躺在那船的船尾，太累了，他动弹不了，甚至大浪都叫不醒他。他睡着时是一个人，但当他起来，哈利路亚，从那里起来，脚踏在船的帆索上，他抬头看，说出了吧，风浪就听从了他。当风和浪听从他时，他是神，他比凡人大多了，他是神。弟兄，他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叫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像人一样死了，但复活节的早上，当他复活了，他拆除了阴间死亡和坟墓的封条，他证明了他是神，以马内利。今天的升上高天，你信这话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他此时就在这里，你信这话吗？他是那位在我们中间运行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圣灵此时环绕着这会堂，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我们此时可以医治我们当中每个人，你信这话吗？哈利路亚，你信这话吗？神的天使此时环绕着这会堂，我相信这里想要得医治的任何的男女此时都可以站起来并得下医治，你信这话吗？那就站起来，哈利路亚。哦，神啊，生命的作者，各种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此时将你的祝福降在这群人的身上，主医治每个人，愿你的怜悯降下来，愿你的能力此时在这里医治每一个人，愿他们上前得痊愈。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举起手来赞美主，他此时就在这里，他在医治，他的能力在出来。哈利路亚，你信这话吗？他在这里。